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5号在白宫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特朗普表示，随着美中两国历史性的一期贸易协议的签署，两国将迈向公平对等的贸易的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自己很好的朋友，并且表示不久将访问北京。那么有关台海关系，华盛顿呢一直是呼吁两岸对话。国民党此次败选之后，检讨两岸关系的定位，考虑要升级调整九二共识，而执政的民进党则是拒绝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并且强烈的反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那么进入2020年，美中台三方将会如何的决力？今天呢决力，那么今天呢参与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淡江大学的教授李大中先生。李大中先生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范世平教授。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问李教授，刚才说了2020年美中关系的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儿，刚刚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在这份协议当中啊，到底谁是赢家啊，谁是输家？那么现在当然是众说纷纭，您是怎么看的？
是，我想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其实还是不容易，因为从2018年春天到现在，其实我们印象中就是走走停停，前进后退，终于有这个谈判结果。那当然里面的内容其实非常多，但是基本上并没有出乎外界的意料太多啊，比如说关税的保留啊，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承诺对美加购未来两年加购2000亿美金的一些商品啊，包括能源啊，包括这个农产品等等，还有包括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啦啊，还有包括金融的开放等等，都是外界所预期的。那是对谁有利，谁是赢家？我觉得基本上对于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都应该是赢家，尤其是川普，基本上这符合他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回忆一下，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川普那时候所主打的中国议题，他只有一个，就是美中的贸易不平衡。那现在今年最重要的重头戏对他而言，就是今年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椅子跟面子兼顾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协定。那以这个版本来看，基本上他基本上可以做到，他可以向美国的选民诉说说，经过了过去的3年，我达到了我之前所要达到的东西，在我的压力之下，习近平、中国大陆在贸易协定上基本上有比较善意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而言，他是一个赢家，他非常需要有这一份贸易谈判协定，但是对于习近平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啊，因为过去一年多，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比较高度的竞争状态之下，那美中贸易议题就是里面核心中的核心，所以习近平也必须向对内展现出对美的工作基本上有一定的成果，啊，美中基本上的关系能够稳固下来，所以对习近平个人而言，啊，尤其在目前内外这个环境都并不是太友善，他有很多诸多重要的挑战，能够有一个基本上一个美中的贸易谈判的结果。虽然看起来中国大陆让步的比较多，但是习近平也是一个获利的一方。
嗯，好，谢谢李教授。接下来请问台北的范教授是同样一个问题啊，刚才说的2020年的一个大事儿，就是美中签署了这第一阶段的这贸易协议，您是怎么看的这最新的发展？
当然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也做了报道，甚至央视也直播了这一场的这个习近平那个川普跟这个刘鹤的签署协议的仪式啊，算是非常罕见。那当然中国大陆的说法是说双赢啊，但是我们知道主要这一场这个中美贸易战掀起这个战争的当然是川普啊，是他质疑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然后中国大陆对于这些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国营企业补助的问题，实际上是从美国先开炮，美国先发动这个战争，中国大陆属于比较被动，所以当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呢，我们看起来比较多的应该是中国大陆做了让步，包含这个刚才大中兄也提到了采购美国的这些产品啊，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怎么样的保护等等等等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这次呢， 可以说是第一个，他在关税之前对于中国大陆产品的关税的提升方面，他并没有做下滑，而是把它作为就是你第二阶段是否要进行谈判，还有是否履行第二阶段的这个协议的一个基本，等于说把这个关税的问题呢当做一个铁箍炸套在中国这个头上就说关税问题我不让，但是你中国大陆必须采购我更多东西，有更多让步。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我认为还是比较艰困的地方，包含美国要求要在中国设置一些监督这个相关协议是否落实的机制甚至要介入到这个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企业等等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刘鹤的这个签署呢，在大陆内部，当然官方媒体当然说是双，但是很多的一些网络的说法是把这次的协议说成是上权入股甚至把这个刘鹤呢跟当初清朝末年的张签署了马关条约来做相评但是这个刘张等等当然就表示说中国大陆事实上他让步是那当然因为你例如说你现在要采购美国很多商品，甚至是汽车，可能是飞机，那对于中国大陆目前自己在研发的科技就是很大的一个就会造成销售上很大的伤害，对于中国大陆的汽车产业也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所以从这边来讲，你看川他整个的这个签署仪式来讲，他掌握了主导优势这个一开始自己讲了半个小时，让刘鹤在旁边愣在那边，然后细数了这个中美之间贸易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中国大陆做哪些地方是不应该的等等，数过了一番。那也可以看出来，就是相对于川他的志得意满跟刘鹤他在态度上的这个拘谨甚至有些尴尬，那我觉得当然川普从整个美国的舆论战来讲，或者美国即将要进行这个总选举来讲，的确对川普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对于川普在对内的宣传上来讲，在国际上的宣传上来讲，的确我觉得川普是比这个刘鹤的来的更加自得意满然后呢更加的具有自信那这也看出来就是说在经过这一两年的谈判之中，中共本来是想要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习近平所讲的嘛想要这个对抗，但是后来的结果呢还是必须要达成协议那这个协议当然我觉得刚刚的开始，那接下来美国提出来了现在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的开始的结束是第二阶段的开始，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个中美之间的谈判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深水区，但是至少在这个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来讲的话呢，之前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样的一个第一阶段的签署呢已经属于难能可贵了。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请李教授很快的来谈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个仪式上就又再次的感谢中国的习主席，他说是他的最好的朋友，然后呢还说他近期就要去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晤，您怎么看这项最新的发展？
我觉得这就是川普非常明确的个人的风格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美中贸易谈判他也会视为是一个因为现在美国正在他面临他的弹劾案，也面临到弹劾很大的压力，所以在美中贸易谈判这个签署第一阶段签署仪式里面，他成为整个大家大秀的一个主轴，最佳的男主角，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美国媒体的目光。那这也是川普一个很长久以来一个很重要的谈判的风格，就是说他对于对手是很大的弹性，他可以恭维他，也可以去批评他，但他很少去直接批判到对方的这个领导者他基本上保留很大的这个回旋的空间跟谈判的空间，这是川普的风格的这个展现。那我觉得今年就是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年第一阶段协定刚签，第二阶段协定马上就要展开谈判。那的确像刚才范教授所说很多比较结构性的改革，包括中国国企的议题、补贴的议题、网络监控的议题，那这些都是属于下半场比较难的议题。那川普还保留他的杀手锏，就是他的对于这些关税并保持，他还是保持保留的态度，他并没有在第一阶段谈判里面把它撤除，所以他希望能够对中国大陆保持一定程度的谈判压力，能够延续到他总统大选有个好的结果为止。
好，谢谢李教授。接下来请范教授也是简单的谈一谈在这个签署的仪式上， 刘鹤是宣读了习近平的这一封信了。习近平说要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的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中方愿意与特朗普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您认为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到底是向美国示好呢，还是要为了要示弱？
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信件呢，也表达他的善意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之前呢，川普跟习近平都说两个人要共同签署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结果习近平没有啊，是由刘鹤啊。那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个协议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内部呢，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说让太多了，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习近平不去呢，大概也不想承担这样一个罪名吧，啊，有人说这个似乎这个有点丧权辱国等等，那就由刘鹤来承担。那当然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如果到最后中国大陆实在没办法履行的话，那这个毁约的或者是这个责任呢，可能就是在刘鹤身上啊，就不是习近平啊，等于刘鹤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啊，甚至到最后必须要弃车保帅了，那刘鹤可能就是当做一个替罪羔羊吧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不是能够完全履行这个合约，这是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大陆缺乏诚意的啊，或者过去的很多协议呢，也都是不愿意去履行，甚至是违背他们的承诺。所以说，我觉得刚才讲过，他拿了这个关税来作为这个第二阶段谈判的一个比如说控制法啊，来这个监管逼的这个中国大陆履行这个契约。所以对刘鹤来讲，当然他的压力也是很大。但是如果真的没办法履行的话，那还是有人来负责啊，那就是谁？那是刘鹤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刘鹤的处境相对是比较艰难一点啊。也看得出来，他那天出席签约的时候，他的态度好像并没有是个喜形于色啊，反而是带着某种的一个那个心情并不是很愉快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可以看出他的压力吧。
嗯，好的，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我们接下来简单请教两位来宾一些问题。首先先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就是在蔡英文总统胜选之后呢，美国在台主席莫健就说这个美猪美牛，特别是美猪的进口问题，现在这个应该要好好谈谈了吧，要不然的话如果再拖下去的话，美方也不想再谈这个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了，那么这当然就是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警讯了。那么相较于这个美中现在的谈判，现在这个贸易的压力落到了台湾身上了，您认为是不是其实大家在支持主权之余，也必须要看到一些国际间的支持并不是白白得来的？
对，我觉得我们要在蔡英文总统第二任任期要随时准备好冲击哈，我觉得美猪美牛这个压力一定会排山倒海而来。怎么说？因为目前的美猪哈，就是说你不含瘦肉精可以进口，但是含瘦肉精是不能进口的。但是台湾的这个猪肉的这个市场状况是90%是自给自足，代表说我们很多的猪农，这牵涉到我们猪农的生计。那美牛的地方是在这个瘦肉精的残留值莱特多巴胺在一定的比例之下是允许进口，但对于特定的部位，包括像绞肉、像脑、像内脏、像脊髓，这些是不能进口。但是我们知道说美国总统包括川普到国会的议员农业州，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愿望，希望能够把这些销售的这个障碍给破除。那在去年我记得在2019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署他出版的这个全球贸易障碍的报告里面，他又再次点名台湾，点名说我们有两项这个出口障碍，他说这不符合国际的法规，也不符合科学的证据，台湾没有任何理由要把这个美猪美牛挡在外面。所以我觉得未来4年台湾必须得承受这样的压力，而且事实摆在眼前，我们的压力非常的大。原因是因为过去我们一直在说要跟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啊，投资保障协定，但老实说，如果美猪美牛没有办法顺利入台的话，我们连 TIFA 啊，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对话这个架构都没有办法能够成型。那我要提醒说，政府要小心谨慎应对，因为这看起来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但其实它也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因为牵涉到台湾的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也牵涉到这个猪农的权益，所以甚至包括我相信执政党的立委，民进党立委对这个议题也非常谨慎，因为一不小心可能会成为冲击到政府施政那个满意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议题啊，或是 很大的一个挑战，大家必须得要注意。
好的，谢谢李大中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关于两岸的问题了。就是先前国民党在检讨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好像这个九二共识他们认为没有错，只是被扭曲了，被丑化了，所以他们考虑要这个检讨要升级。可是呢，不可能说像这个民进党政府说这个九二会议啦、九二会谈啦、九二精神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您认为国民党真的能够把九二共识这样的名词调整到说两岸都能够接受的地步？
最近有个民调了哈，就是说问为什么这个民众会转投蔡英文，可能他本来是要投韩国瑜，为什么转投蔡英文？那其中第一名就是因为去年习近平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这可以说这个议题是影响最大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习近平去年1月2号他的意思是说呢，九二共识就是中国统一，那中国统一的方式是一国两制啊，所以民进党就把这个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因为民进党当然知道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嘛。那当然这是一个简化啊，那所以变成九二共识，就如果是一国两制，那就是比较香港的模式，那就是台湾就是地方政府，那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过去国民党所谓的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基本上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中华，啊，那中国大陆你的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表述，那互不干预。但是如果是一国两制的话，那就根本就没有中华民国，因为就是台湾就是地方政府嘛，跟香港一样。所以这个说法让国民党相当的尴尬了啊，因为过去国民党可以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啦，那现在完全不跟你各表空间了。那这个情况当然这一次选举也反映出台湾民众的焦虑啊。那这很多国民党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就说，诶，是不是我们要不要有九二共识了？因为九二共识过去是个模糊的嘛，那你中共不说破，你让国民党有在台湾有一中各表的这个说法，台湾民众才会更多人接受九二共识。可是你今天中共你等于背叛，你等于背弃了国民党啊，你把这个九二共识窄化了啊，那成一国两制了，那这等于是陷国民党于不义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我们将遵守变成我们里外不是人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所以说就会有很多年轻人这样子做说国民党应该要调整，我们不需要配合中共啊。那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因为他还是一个比较强调论资排辈的，那比较资深的，例如说像马英九，他就说，哎，如果要改取掉九二共识，必须要经过这个北京的同意啊，这个被人家拿来说话了，说凭什么要北京同意啊？但是我认为马总统他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北京同意了，他说这个东西可能是两岸至少大家都能够接受啊。可是这样一说，就会被很多人说，哎，这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北京同意？我们自己不能决定吗？那后来在洪秀柱女士呢，她当然就反对啦啊，她认为一中原则还是很重要啦，九二共识还是定海神针呢，就会有世代上的差别。就国民党的年轻世代就会觉得，我们何必要九二共识啊？可是年纪大的世代就觉得一定要九二共识，那这个就变成世代的矛盾跟冲突了。那这个看起来目前来讲，可能短期要解决并不容易啊，因为这是一个路线方针的问题。那我觉得必须要等国民党新的党主席出现，新的中常委出现，那大家才能够好好来讨论啊。那国民党是不是能够像民进党当初一样，本来有台独党纲啊？台独党纲是要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台湾共和国。可是到了1999年，民进党眼看着他可能有机会执政啊，他不可能再推翻中华民国啦，因为你是选中华民国总统嘛，所以他有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啊，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现在的名称叫中华民国，等于说他做了一个改变，他接受了中华民国。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做了这个转变，那国民党现在是不是也要面临到一个透过一个大辩论，然后大家来共同来拟定出一个新的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重要了啊，但是国民党千万不要说，哎，等到新的党主席出来了，可能是今年的5月6月啊，可能这个九二共识的议题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又不去谈啊，把它视而不见，因为他的确要处理起来的确是很困难啊，就不去处理。那等到4年后总统大选又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还是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最基本的，我认为国民党应该提出来就是，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九二共识啊，应该要跟中共严正的强调啊，否则我觉得一昧的要国民党去承认九二共识，对国民党其实是并不公平的。
嗯，是。那么节目只剩下跟短短时间，我们是不是请两位来宾为我们来分别的做简短的结论，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先请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
对，我觉得目前来看哈，未来的美中台关系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动了，就是不管在两岸 美中和台美之间哈、哦。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说，当然是处于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最近两年的国际形势有个重大的改变了，所以如何能够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跟自己最大的自主性空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嗯哼，好的，谢谢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我相信这个的确，就美国在这次的总统大选里面是相当支持蔡英文，啊，所以蔡英文总统离任之后，当然我也诚如刚才大众兄所谈的，这个美猪美牛的问题，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国迫切要台湾表态的。那蔡政府是不是能够做好管控？例如说美猪，虽然我们知道美猪它的这个味道，台湾人可能不一定接受，但是呢，怎么样做好管理？如果做不好，这可能会引发很大的民怨啊！这个是民进党政府必须要特别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特别也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嗯，好，感谢博弈，也感谢李教授和范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com/voachina。今天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将带您关注红三代故宫炫富惹众怒，那么民众呢反特权意识的大爆发，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